这是最妙的方法。这个念佛方法就好比清水煮，好比梅花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刚刚学念佛法门，一念的时候啊，一念一心散乱，妄想一多，他认为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念佛法门用不上，对我们这个修行不能用，这是错了的呀。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，你不管他救贼救富豪，你就当着他是清水珠，当着门环，我们心再散乱，不管他，你放下去继续念下去，久而久之慢慢的好、他就静下来了，妄想散乱心就没有了，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你不妨试。这样他们都是过来人呐、修行用功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后学应该做参考。那个大地经里面谈到啊，这个念佛的声音为什么要大呢？他讲大声念佛啊有四种功德。他第一种啊，不闻而声，因为我们大声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声音大，其他的声音你听不到了。这个耳声呢，不一定是指那个很坏的声音了，就是南极百度这个杂音呢，我们通通听不到。你不妨试试看吗？第二呢，心不散乱。第三呢，排除帅门了。刚才讲你有一分钱，有人打瞌睡，你一打声念佛，咱们能够打瞌睡啊？不会的。第四啊，勇猛精进，就表示你这个人用功修行啊，你是非常勇猛精进的，你声音才这么大。第五啊，如天梵语，因为这个天龙八部啊，乃至鬼神呐、我们是看不到啊，没有天眼嘛，也没有护眼，也没有梵眼嘛，永远看不到，但是充满虚空。所以当我们一念佛声音大的时候啊，好，这些天龙八部鬼神个个欢喜，他听了，他带利益嘛。第六，魔尽不畏啊。这个魔是指天魔，这个魔很多，所以可以用作军呢、像军队一样的嘛，也不止一个人，一个人咱们叫军队，都是几百、几千、几万啊。这个魔很多，不管你再多，他听到我们念佛的声音，他就怕，他不能来障碍我们的。第七呢，神经释放。念佛声音一大，这个声音呢普遍释放，就是这个释放就是东西南北四牛加上上下释放，那当然声音三起去释放都听到吗？第八，三途是苦，三恶道的众生他一听到复生了，他就所修的这种痛苦不一定马上他能够抽屉三途啊，可是啊，他能够坚守他这个时候修这个三途的痛苦。我记得我75年吧，四年前到台北景业林去讲无量寿经，他景业林养了一个狗，那个狗是养狗，不是这个本地的狗。状态非常雄壮，是个公的。那当我每天讲经上座的时候，他就来了，一爬就爬到这个讲台这个下面，他前面一个帐围子，他就倒在那个里面听了，听到我讲完啊，啪 高的时候，都要摇弥巴他一起去了。天天如是，我那时讲无量寿经讲三个月，顶到这部经快讲完了，大概剩一个礼拜，这个狗啊生病了，生病了，他们经家里的人呢、啊、就把它带到这个那个也这个治这个狗的一种狗医院嘛，去看嘛，打针啊，弄药啊，他就那个，那么大概有三天的时间呢。这个狗往生，那么当他没往生之前，知道他不行了，他三天没有吃嘛，他也不痛苦也不叫，就躺在那个走廊下。那我们这些灵友啊，我也带到啊，就帮他助念去，你别把他狗看，我们当到一般的众生，当到我们同样这个同修莲友看嘛。就帮他助念，就在我们家的助念、助念、助念当中呢，他安安然然，一点痛苦都没有，没有叫一声，就这样就走掉。过世了越这个死了以后，我们也没马上把他拿去埋，还是找到人的办法，起码过了半小时再去动他。那么。再到那这个后面山上去给他埋，那当天给他大堂仆妇、前妻的人友，啊，男的替家在家的，大仆妇你们知道吧？就是望山仆妇给他打一堂。像他这个狗啊，他就是闻到负面，闻到法，他可以讲没痛苦，虽然是。不要讲是修善，我们人呢、啊、到了世的时候呢都是很苦的，就是生死大苦嘛。哎，你能够闻到佛，闻到法，这个苦他就没有。我清楚看到了，我从来没看到这种情况。我那时候52年出家，53年在这个玉龙海会寺地下安居。那个海飞子也养了一条狗，也住在庙里面，可是那个狗的嗓音就差了，天天到山下去咬人家的鸡子啊，什么啊，吃那些虫子啊，什么东西。那么当年老法师在讲经，他从来没来听过，他也不来听，啊，一天饭的时候都还是那种修山的恶业嘛。后来也是三病死，这个，他就是这个病死，三不病的啊，到下面去吃人家鸡子什么啊，那个人家的老百姓呢就狠他，就把一包饭里面呢掺点毒药，好，他就吃了回来，那个毒药发作嘛，哎呀，叫啊，一日天半天来，就痛苦啊，那这样的死掉的，那个狗那就不行。也没，虽然都是在这个三宝门中，也没有听讲佛，也不闻法，而且还造成恶业。那这个，像那个狗，那是没办法的，那还是在山头里面打滚的。像顶下的那个狗，我相信它绝对是脱离山头的，那种情况它不会再做狗。所以我们养护声音大有这些好处啊！你没有声音，它修善怎么听得到？他就得不到利益嘛。第九三昧显前，刚才讲的嘛，声音大啊、能够得到真谛。第四往生净土，成就两个三昧嘛，往生这个极乐世界。就是大乘经讲到啊，这个大乘念佛啊，是一种好处。我顺便呢，提起来告诉诸位，据说我们讲。唐朝的长安一位武大夫士啊，他的名字叫知贤，他的字叫侯爵，他在唐僖宗这个时候的人。那么这个唐僖宗皇帝啊非常敬仰他，拜他为师啊，称为武大夫士。武就是开悟啊， 大就是同代了，开悟同代了我们的真如复兴法身，这样的一位故事。这五代是这古书的好，皇帝封的，他在家姓陈呐、啊，他是四川省米山县的人。过去古时代唐代的时候叫做米酒，这个米山县有个冯家村啊，有个小乡村，像我们这个土乡村一样的啊，这个里面的人，他年纪七岁的时候啊，就在一个灵仪寺听法师讲涅槃经，这个晚上呢就做梦见到父的事物啊，跟他矛盾，可见呢他还有闪电呢，年纪这么小几岁就能够去听这个大乘的涅槃经，听了晚上不跟他矛盾，这个家是因过去没有闪根，没有这个特性的，所以他闪根深厚嘛，11岁他就出家了，13岁啊他就会行走讲经说法。在唐宪宗皇帝这个时代，那么皇帝啊把他投到京都里面去，请他说法，哦，供养他的很好的袈裟，那么他呢就适应这个机会啊，就奏请皇帝，这个宪宗皇帝啊，要把天下的妃子也恢复，因为这个宪宗是武宗之后啊，唐武宗是灭反嘛，帮复反这个灭亡的，所以啊他就请这个宪宗皇帝啊，你要把这个很多这个啊废了的这个寺庙啊要把它恢复起来。那么宪宗以后呢就是熹宗，那宪宗也是兴复了，哦，把佛教复兴，这个熹宗也信佛啊。那么是刚才讲的拜他为国师呢，那既然是自己的师父啊，那么时常都很恭敬他，那么他恭敬一个最好的陈家墓做的这个狮子座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这个叫做法座，这个法座叫做狮子座。可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还是普通的木头啊，乃至做纸做的啊，皇帝塑他的供养他的那是最好的陈家木做的，他还欢喜接受了，一生的三个欢喜生呢，好也彰显钱，两个去盖上面呢就写里面藏了。那么是我要都没办法治好，他提笔啊到这个四川成都，因为这个长安是在陕西啊，那么他就回，他四川人嘛，他就回到四川这个成都，成都啊以前叫做彭丘，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个山叫九龙山，去拜访一前啊，他在长安的时候遇到一个有病的一个家人跟他同僚住在一起，那么其他的其家人都看不起他，那么这位五代管事古师啊，他认为这个虽然他是一个其貌不扬有三病的一个其家人呢、啊，看起来这个人很有道的道人，所以啊他很尊敬他。那么这个出家人有本的出家人离开的时候啊，他就通过他故事讲了，将来你有灾难，你有了灾难的时候，你到四川成都九龙山那个地方来找我，我可以跟你修灾免难。这是过去的事情，事情还没有到，现在这个人面堂显了，哦，其他的药 不能够治疗，他就想起来了，所以他就回到这个地方，到四川去找这个徐家人。那么见到了那个徐家人呢、啊、就是过去在京都有病的那个徐家人呢、啊、就告诉一个小孩子，哎，小孩啊，你把这位古代故事啊带到那个西边去洗洗他的那个膝盖啊。那小孩就把他带去，带去一洗啊，呵，这个人面上啊就讲话了。讲什么话啊？他就知道五代故事讲啊，某人啊，你知道吧？汉朝的时候，一个叫做颜鸯，在这个纺错的那种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呀、啊、就是颜鸯，我就是错啊。你那个时候赛了我，后来啊，我赛你。可是啊，因为你是一个高僧啊，我没办法。虽然有这个烟酒，有烟头啊，报不了。你高僧嘛，戒律森严。一直到现在，我这个烟酒没有报。可是现在，因为你修皇帝的哦，给你很好的供养，树你成家目的做来做，你起贪心啊，你这个心起来。我没办法了，所以我能够害你，害你我怎么害啊？我还是不能害你，我在这个当个人面疮，使你痛苦。可是现在呀，因为孟家诺家丁者，就是那个犯病的齐家人，他是一个真者，真者就是得道的罗汉，已经真果的。他现在啊，不是普通的水来洗我啊，用三昧水来洗。哦，当然，这样的我们的烟啊、孽啊，大家就改除了。那么烟孽改除，我不找你的麻烦了。我走了，我再去咱这个啊，人啊、天啊、乃至啊，哦，干好一点哈、啊。出去三界去了、我们两个人呢、啊、再不要冤冤相报了，互相伤害了。讲了以后，那个小孩就把这个水啊把它洗一洗，这个汤啊里面汤哎就好了、也不要什么药。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现在佛门中一个就是拜这个三昧水忏啊，这个就是三昧水忏的这个因缘，从这样而来的。可是现在一般的人呢、啊，就知道拜，啊，不需要在这个因缘，啊，干不知道自己呀、啊，要注意因果。你们讲的吗？你今生的所做的好好犯犯，那前三世做的。我们将来来山的好好发财，那是金山做的。这个因果丝毫不受的，因缘非一的非害了，因缘到了就修果报。所以今天讲啊，菩萨为因呐、啊，众山呢是为果。众山等到果报现前的时候，修苦的时候才来，哎呦，怎么样怎么样来求。太晚了，菩萨不同，在因上下修，不种恶因，不种这个恶的这种因，苦的因，他就没恶果，没苦果。我们拜什么忏，亦复如是。能不能够消除我们的过去的业障？能不能够使我们未来再没有这些恶业现前？只要我们自己。下这个决心，从今天开始啊，转恶为善，一切恶因不做，行善，这才是真正忏悔的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。 可是一般人啊，他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但是勾上去佛法是叫我们迎上下手的。各位同学啊，听来呀，特别要知道啊，佛法不离因果，大家要好好记住，要因果分明，神圣因果，不要这么熬因，自然没有。这位智贤法师长安啊，就是五代国师啊，他一生都是过午不食的，不是吃物的，而且他是修行净土法门的人，二六十中都是行道念佛，他有种种的感应呢、啊。所以他有一天呢、啊，虽然听到空虚空中的声音讲，比山净土。你决定可以往上接到世界，他听了以后没有人呐、啊，虚空中只有声音而已啊。他就问了、啊：“你是什么人啊？讲这个话啦、啊？”哎，虚空中虽然没有人，就好像有人回答他，像人对人这样讲话一样的。哎，我是佛啊，这是。另外一次呢，他见到一位菩萨从虚空中落下来，降落下来，就到他所住的房子的那个庭院里面，对他讲话：“啊，你啊，要信念要坚固啊，你啊，要真正的修正业，哦，接待别人下一代啊，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往生净土。”死了也不见了。那么这两种事情呢、啊、也可见的，这个叫做瑞相，见父见菩萨，告诉他一定可以往生，要他真正用命啊，不要懈怠，要信念坚固，这个都是合乎我们的修正业的那种瑞相。诸位同学要知道，我们在用功，不用功再罢了，用功了以后有感应的，有瑞相，可是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感应瑞相有些是邪的，有些是正的、啊、你别搞不清楚 不分别啊，那就糟了。像他这个就属于正的，因为为什么正呢？他是合乎他平常所修的这个正念两心三资粮的正业，正念两心三资粮的这个正业是这是相合的，这是正的。假定是他听到空中的声音讲的啊，某人啊，你啊，决定可以往上这个斗水女业呢，这也是瑞相啊。哎，可是你知道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平常没有求三对都是女愿嘛，他是求三接到世界，那么空中的声音跟他讲，你将来啊非三都是女愿，这不对，这个是邪的。那么如果是他看到一个平常降落下来的不是菩萨是天人，而且跟他讲的啊，而、啊、不是叫他信念坚固啊，真正的修正业的这些话、啊、叫他修别的善业，做别的好事，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对了。以他平常所修的信念心不相合，这也有变成邪的了。这些地方啊我们都要懂，所以他到了临命终时啊，心如冰窟，而且对他的啊平山导游啊啊弟子啊，祝他我死了以后啊，把我这个尸体啊，就拿去喂鱼喂鸟啊，给众山接引、啊、 而且他从大众讲了，我啊很久以来几十年嘛，都是修这个西方净土法门的，以西方净土啊悠远。我几十年修净土法门的这个业，这是因啊。我现在啊，这个包体也碎了，碎爆了，我呢要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果。那么现在我往生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这个包体也碎了，因果相符，讲了以后，好，所以在哪边丢下而我了，同我们父一样的，面向到西方，那么自己念佛啊就往生了。他的年龄73岁过世往生的。继续再讲唐朝的一位叫做熊正法师。这位法师他在家的是姓周啊，也是四川人，他是四川成都人，他平常就是口才好，善于讲经说法了，可是啊不注重持戒。那么因为他还会讲经说法嘛，信徒都很恭敬他，供养他，供养很多，在做的供养啊非法而用，就是不是用在护法僧三宝之中的。而且呢他有一次啊还睡其家人了，翻修去，翻修干什么呢？到军队里面参军呢，就是做军人。那做军人都是去战争的啊，从对方啊杀啊打啊，这种都是叫做杀业的。因为他不注重戒持戒嘛，他认为这个无所谓啊，所以赛道营王这些他根本就不没有把他看成什么一回事，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缺点毛病。那么后来啊从今以后他又恢复到起家，再做起家人。那这一次呢他就知道自己惭愧后悔了，哎呀，我既然出家又反修，反了修现在又出家，我还难道还能够从以前一样的吗？啊，不注重持戒呀，乱来吗？啊，不可以。所以啊他就一方面持戒了，一方面修这个净土法门，成门念佛，做了唐朝的大吏啊，大吏是唐朝的年代啊。这个时候啊他有一天一下子忽然间的死掉了。那么死了以后他这个灵魂啊这第八罗罗睡啊就到地府里面见阎罗王。这个阎罗王一查啊，你这个是凡修，你做了很多反家的事情，哦业这么重，要判他下地狱。哎，可是他还不错，他就对阎罗王讲了，他让我某人呢、啊，虽然做了偶业啊，应该下地狱，哎，偶业恶果嘛，这一通发讲啊。可是啊，三世祖父那就变成大王玉啊。阎罗王就问他，哎，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做了偶业应该下地狱去恶报，这是应该的，怎么你怪父啊？父大王，父大什么王义啊？父是不王义的啊。他因为他还在山里还会讲话嘛，他就变了，对阎罗王变， 他在富江的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讲到下品下三的众生呢，造了五业之罪，临命终的时候是念念阿弥陀佛，还带到了往生极乐世界。他讲我正雄正某人呢、虽然造了很多罪，可是我没造五业之罪呀、当作念佛来讲嘛，我也不只念了这个世界上念佛啊，我念了很多几千几万几亿啊。那么咱们我不能往生，我要下地狱啊，这个不公平嘛。那么阎罗王啊，听他这么一讲啊，这个人啊还不错啊，那就放他翻身，就是死了再悔。他这次一反山以后了，他就不懂了，知道啊，这个因果是不饶人的呀，做了恶业下地狱啊，到地府里面去判，那是没法子。我好在啊，还是这个啊，不糊涂啊，对了，我变这些道理。现在反山以后啊，不能马虎了，专心念佛，身目一切放下，这样的。念了四年，好成就了，等到一心不乱成就念佛三昧吗？到了他要走的往山的时候，告诉大家别动，我现在要往山了，坐在两边念佛念佛念佛就走了。所以这个明朝的这个道全法师的竹杖散人院呢，它里面就这样赞叹了啊，他皆得乾坤念不迷啊，就是这个雄定这个出家人呐、他虽然不持戒，皆得完全亏死掉没有，可是他真念不迷啊。到了地府里面，还知道他是念佛人，还知道观经下品下三的这些道理，这个真念不迷。阎王赞叹你的就是地狱嘛，本来要判他下地狱的这个因果，因为正念的不迷啊，阿弥陀的本愿的摄受之力啊，观经这个九品往生都是靠弥陀的本愿摄受，所以把地狱的果报转为往生的果报，其实福利难施矣，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功德之力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们过去如果有听这个往生领住啊，我在这里讲过的，这个往生领住就是一再的强调，我们众生六品往生都要靠弥陀本愿摄受之力，这个本愿功德力不可思议的。大佛恳请拜我，当我大佛恳请是第六嘛，一变变成莲花池了，果报转变了。所以我们莲佑啊，最重要的就要在我们临终正念不迷，这是往生净土的唯一的因素，这是属于自力。另外一种力呢，就是弥陀的本愿摄受力。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是这个就是他力，是自他偶力啊，感应道教成就净业往生净土，这是净土法门的正正宗宗的种子道理，大家都要记住。你像日本的净宗，日本的这个本愿弘扬法门，他也是净土啊，他讲的也是净土法门，净土宗啊，可是偏了，他偏重在他的方面，就偏重在弥陀难施以内，这个本愿功德力难施难以这方面，回到了子弟。可是有些呢， 这个讲到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有高分重视自在，非得了阿弥陀本愿是难思议的，这也不对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这是净土中的要点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是真正净土中的宗旨，它是自他而立，感应道教的，两种不能偏，偏了就不合乎我这个西方净土的这个法门的这个意思的。接下来再讲唐朝泰山啊，泰山是在这个山东山的样子，因为大型法师，他是哪里人呢？就山东山的历城县。这个历城县过去在唐朝的时候叫做齐州啊，那么他出家以后啊，普孝天台，天台什么啊？孝四十八教啊，孝子观，天台教官。后来呢，他就到这个泰山去苦修，不孝教了，孝教在街上面，所以研究教理嘛。那么他转为由戒到行呐，咱们修行呢要修苦行，这个苦修。咱们苦法呢，即草为衣，是果为食，没有衣服穿啊，树叶啊、草啊，那里扎扎就好了。没有饭好吃，那搞飞山上的什么果子啊。拿来可以充饥就好了，这个就是苦行了。这个接触为一是个为事啊，可以讲啊，比这个小头头心还干苦啊。小头头心还是中医生嘛，他一天吃一餐而已嘛，他还是有饭有餐好吃的啊，他这个是连饭菜都没有吃的，干苦。可是啊，中国儒家也有句话，吃得苦中苦啊，方为人上人啊。学佛修行，你假定是要成就点道业，将来了三块事，怕苦不修苦行不行的。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物质丰富啊，尤其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孩在家里里面就丢三观养啊，因为他三根有啊，因缘好，后来出家，出了家以后怕苦，贪吃贪睡贪穿，这样的要成就道业，要了三脱俗，这是没有希望的。你只要是不是高山转，哪一个高山不是辛苦啊？他行佛法三昧三年，这个三藐修佛法三昧呢，诸位啊，可以到大藏经里面去拿着看，大藏经大经长啊，第这个四十六卷。那里面智者大师他编了一个叫佛法三昧忏仪，就以那个忏仪法去修法去修，那个就行佛法三昧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继续不断的要成就三昧为止，这样的他修三年才成就。成就了咱们啊，他就感到普贤到菩萨了，现身说法了。从此见到普贤菩萨，哦，做这个六个牙齿的白象，在他面前给他说法，成就了才见呐，不成就是不见的。到 后来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就感叹了，他人面无常，不久就磨灭了，未知来自何处修山。他虽然啊要修法华三昧啊，要修苦行，可是啊，没有修净土法门的两不法门，他成就的是法华三昧，不是两不三昧。所以啊，他对自己将来这个包的水了，到哪里去修山没把握。他如果修两步三昧就不同了，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我一定往上希望接了世界嘛，他就不会有这个感叹。所以修两步三昧，修两步三昧好好在这个地方了、那么这个时候他彷徨啊，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啊，那就到掌经楼哦礼拜，发现希望三宝啊支持他，我将来在咱们啊往上一个好的地方去，我现在啊从今天开始我要咱们样修行才能够正式了不是真实，因为自己没把握嘛。那么希望三宝加倍啊，在这些藏经里面，藏经都是告诉我们啊，咱们修行咱们了凡特殊的啊。那么我随便拿一本经呢、这部经就是告诉我这个道理，告诉我这个范围的。他祷告以后一拿就拿到阿弥陀经。他这个时候好了，就决定了心了。所以九月二六十中啊，都是寻阿弥陀经啊，念阿弥陀佛啊。这个时候道心一发起来，因为他是在做那些发法凡昧的人啊，同我们一般的人用功就不一样了。到了二十一天，三七日就三七二十一天了，这个二十一天的夜半，好见瑞相了。见到地上都是七宝琉璃地、阿弥陀佛同观音狮子两大师菩萨都现身了，就是听见弥陀啊听众了，听见阿弥陀佛接到净土啊，这个是瑞相写的嘛。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念报还没有证呢，还没有水报，西宗唐西宗皇帝听到这个事情了、马上叫他到京都皇宫里面去详见，问他有没有这个事啊，皇帝非常高兴，那么疏忽唐真正菩萨让他封一个号唐真正菩萨。那从这次以后经过了一年，他又见到琉璃宝地了，就接到世界大地了，他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往山识字了。他就在哪天见这个琉璃地的时候留下恩若往山，也没有病啊，也没什么，他瑞相现前嘛。那么这个地现前，弥陀观音识字也现前，上次一样的见因往山，异乡精神就神不坏呀、所以莲子大师就赞叹讲啊，琉璃地上上下明澈，好，你们知道吧？琉璃地啊，琉璃地像什么啊？就像玻璃一样的，内内外外上下都是透彻的、光明的，真的受感应，这是修正业成就了真正的功德所感到的果报。飞云三贤呐、异乡特质，前面讲过的，祖山的飞云法师，常州的三贤法师，他们往山的时候有种特别的香气，有体贴。飞通法师三天，这位大乘法师干九十天，除非凡行是飞云方面的， 这岂不是因为他修纯正的方程啊，丑过别人，你看没有衣服穿拿草叶来穿，没有东西吃拿果子来吃，这都是在纯正方程啊，丑过别人的。而这种方程的香那是特别香的，也特别久。那祖上三人也赞叹他，那松舍何以不外求啊，发发三昧感真修，琉璃地仙开神眼，三世如来修点头。就是讲他成就道业嘛，了然断食啊，往生西方净土啊，啊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大家都笑，都点头赞叹好。夫子能够这个样子，那真是很不富裕啊。人家讲善哉善哉，笑点头。今天我就讲到，我以后我都是讲一个小时啊。今天讲这个世宗时代的天台山智通法师。智通法师在家姓张呢，他陕西省的凤翔县人，他出家以后嘛，那么到处去禅修，就在前文穆王这个时候，他从西北啊，陕西出西北到我们江南这个五岳啊，啊，就是在江这一带的地方，那么到了再将这个天台山呢、啊，古村寺去禅修，那么寺里面见到智者大师啊，